这里是农民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6月7号，公元2011年8月6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国班禅即将参访玛曲县，当地民众不愿参与迎请。尼泊尔西藏难民联络官被释放。英国西藏社团为首席部长就职典礼表贺。流亡藏人庆贺印度国大党领袖手术成功。西藏舟曲无证建设水电站遭专家痛斥。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擅自认定的第14班禅喇嘛转世坚赞诺布即将到西藏安多玛曲县进行参访，但是当地藏人一致表示他们不会参加中共政府精心策划的迎亲活动。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诺布林卡西藏高校负责人卓嘎杰向本台介绍说，中国认定的班禅将于下周六13号出席在西藏安多甘南州玛曲县举办的赛马节活动开幕仪式。以往有来自5个省区的赛马选手参与这一活动，但是2008年西藏发生和平抗暴活动后一直未能举行，而今年的赛马节也只限于玛曲县境内。卓嘎杰表示，参与赛马节开幕仪式的不仅仅是中共班禅一人，还有很多西藏高僧大德被邀请出席，其原因是这样一来就会吸引很多西藏僧俗民众前来参与赛马节和迎请西藏高僧团的活动。当局试图运用这种手段来制造西藏僧俗民众拥护和爱戴中共班禅的假象。众所周知，坚策讷布被中国政府认定为班禅喇嘛以来，从未得到境内外藏人的认可与敬仰，并一直称呼他为假班禅或者中共班禅。近日，中国政府强制要求藏人公务员、学生、党员和僧俗民众必须参加为他的到访所举行的迎请活动。卓嘎杰说，当地藏人都纷纷表示，如果不受到当局的政治与组织压力，如果不是不得已，他们绝对不会参加假班禅的迎请活动。此外，中国政府派遣更多的公安和武警，开着警车日夜在玛曲县城进行巡逻。据介绍，这位被藏人称为中共班禅的坚赞诺布除了参访玛曲县以外，还将对下河县拉卜楞寺、合作市和卢曲县等地进行参访。今年7月份，中国政府曾在西藏安多甘南州下河县境内修复道路、印刷房屋，并要求藏人公务员、学校学生、党员、农牧民和僧俗大众必须要穿着藏装迎请到访甘南的中共班禅，但是很多公务员趁着这一时刻纷纷请假，以示拒绝参加迎请坚赞诺布的到访等。随后，中国政府突然取消了被藏人所称的假班禅的相关行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总联络官赤烈喇嘛和秘书长强巴于昨天5号被尼泊尔警方短暂拘押后，当天下午被释放。本台驻地记者发来消息说，尼泊尔西藏难民总联络官赤烈喇嘛于昨天5号上午在加德满都召开记者会，向聚集的尼泊尔和藏人媒体记者介绍了藏尼历史关系和西藏难民的处境，感谢尼泊尔在过去对西藏难民所给予的援助，并呼吁未来继续关注和支持西藏难民。记者会结束不到15分钟，突然来了6-7名尼泊尔警察，向在场记者询问记者会的内容，随后到尼泊尔西藏难民联络办公室强行拘捕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总联络官赤烈喇嘛和秘书长强巴，他俩被短暂拘押几个小时后 伙食。有关记者会的内容方面，智列喇嘛昨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俺做的尼巴尔兄弟对亚当那个沙加蒙不对的，但俺做了工作了，他突击接受原因。
尼泊尔政府在过去50多年里对当地西藏难民提供住所等给予的帮助，因此利用这次记者会表达了感谢，同时呼吁尼泊尔政府在修宪时纳入难民权益问题，给当地藏人办理难民证件、驾驶证和通行证等。此外，就日前各媒体纷纷报道的两名年轻藏人在尼泊尔国际机场因持有假证件而遭捕的消息上做了澄清，智列喇嘛说，通过各方调查后得知，两名违法的年轻人根本不是藏人。此外，尼泊尔角巴德地区的康巴沁西藏难民社区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当地僧俗民众于本周三3号开始在当地举办为期3天的祈福法会，祈愿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西藏问题早日得到解决，以及为西藏自由事业英勇牺牲的同胞进行悼念和超度。请继续收听新闻。下周一8月8号新德里时间早上9:09，新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在印度北部达兰兹拉大臣经院广场将在大法官面前正式宣誓就任民选第三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职务。位于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社团发表声明表达恭贺，并呼吁英国政府兑现承诺，推动西藏问题的实质解决。英国西藏社团首席执行长菲里帕·卡瑞克在声明中表示，我代表社团所有成员恭贺洛桑森格博士当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并将正式宣誓就职。我们相信洛桑森格将会给西藏政治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和思想，并期待在洛桑森格博士的领导下给西藏的正义斗争带来曙光。菲利帕·卡瑞克在声明中表示，西藏社团将会继续敦促英国政府兑现先前就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方面所做的承诺。声明说，社团方面将会要求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在洛桑森格访问英国时举行会晤，并公开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同时呼吁英国政府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方同洛桑森格或其领导的政府代表展开有意义的对话，来实质解决西藏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执政的国大党表示，该党领袖索尼亚·甘地女士日前在美国进行的手术非常成功，现处于恢复阶段。对此，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阿里协会发文表达庆贺。西藏阿里协会会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伊西拼佐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索尼亚·甘地女士因病日前到美国接受手术，并得知手术成功后感到非常高兴，因此西藏阿里协会代表全体藏人表达庆贺，并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为她的早日康复进行祈祷。伊西拼措表示，索尼亚·甘地长期对西藏问题给予关注和支持，尤其敬仰达赖喇嘛尊者，因此我们祈愿他能够早日完全康复。印度执政的国大党说，该党领导人索尼亚·甘地在美国的手术很成功，现在正在恢复阶段，但是没有透露他得的是什么病。国大党发言人说，现年64岁的索尼亚·甘地目前在美国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预计将在3周以后返回印度。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被划入甘肃省的西藏州曲县去年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在届满1年之际，当地正在兴建许多既无环评审批也没有做地质灾害审核的水电站，这被地质学家痛斥为不要命。 据中国媒体综合消息，本周二号，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了《舟曲无证上马小水电，专家痛斥不要命》为题的节目。内容报道记者来到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向有关专家询问这些水电站可能会对舟曲的地质结构带来怎样的影响。年过八旬的老地质学家徐道一和孙稳鹏得知去年发生特大泥石流的甘肃舟曲正加快上马水电站项目感到忧心。他们指出，目前全县审批立项的水电站已经有68座，而舟曲所在的整个白龙江流域水电站项目已经超过了1000座。这种水电站装机容量不大，上游建有水坝，下游建有发电机组，水坝将水拦截后通过人工渠道注入发电机组，利用落差发电。地质专家许道一说，他们不反对建立水电站，主要是反对水电站建在地质构造不稳定、地形很复杂的地区，在这样的地区有可能造成很大的灾害。在他看来，地形上的急变和反差以及气候条件，使包括白龙江流域在内的西部地区水能资源富集，但也正是由于地质构造的极不稳定，水电开发也伴随着引发泥石流等高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个看法得到了孙文鹏的支持。孙文鹏痛斥说，这种肆意建立水电站的行为简直是不要命，太冒险了。地质专家也表示，白龙江处于一个大断裂带，从叠步到舟曲到武都的部分都是白龙江大断裂带，这里的山体比较破碎，是地震、滑坡、泥石流三大灾害的高发区。当地地质环保部反对无效，招商局则帮助无证水电站上马，因为水电开发给舟曲地方财政带来1年2000万左右的税收，但是仅因为一次特大泥石流造成的灾害，损失了高达50亿2000万人民币。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部长顾问王浩认为，地方为了这点税收，让很多不合格的小水电站大批上马，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忍信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难道在天道或者是畜生道的时候有别解脱戒吗？以这种的方法来去反问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论文呢，若为依住即是死莫相续不舍，如果别解脱戒还没有继续舍弃的话，天己旁生、天道或者是畜生应有彼除等，就是应该会有比丘戒、别求都戒的，但是并不应理，因为实际上并非是如此的。那于是呢，就引经据论的说到了第16页的倒数第4行，所以庄大师引经据论完之后就说了：故菩萨地律一戒时，所以庄大师在此做一个总结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到菩萨地的律一戒时候是呢，律一戒的时候呢，说为七众别求多者，当应了知具通二分。这有两种的情况哦，一种呢是先有七众别解脱戒而去受菩萨戒的，那这样的话呢，在他进行受乃至为受命位中之前，他菩萨戒的这一个律仪戒就是七众别解脱戒，这是没有差别的。或者是在升起菩萨戒的当下就已经升起了断性罪共别解脱戒律仪戒者，也就是类似别解脱戒的一种十善业、十善业道的这个戒，也就是断性罪戒，那也会一起升起。那既有这种的戒体呢，就会跟菩萨戒一直到后世去。所以呢在此说到了应该有知道两者为真实七众别解脱戒及别解脱与菩萨律二所共同断除性罪。断除性罪的戒是什么呢？就是十善道，十善道里面的断生与七种恶行的这个戒叫做断除性罪，就是说针对生语的这种性罪的断除而说的。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忍信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欢迎您在下周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